出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空中也要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不晓得在您的家庭当中啊，您所看到的或者说您现在所组的小家庭里面呢，您和您的另外一半是怎么样进行家事的分工啊？在今天雅玲才看到一则新闻，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因为在今年呢，主计处也做了一个家事分工的意见调查啊，最后发现呢，这个男性朋友平均每天料理家务的时间呢是只有 1.05 个小时，那女性呢是有 2.62 个小时，所以这样算下来呢，这个女性的这个做家事的时间啊是男性的两倍以上。那同时呢，在家事的这个项目当中啊，不管是打扫啦、买菜啦，或者是厨房的清理啦、倒垃圾啦、清洗衣物啦，这些似乎呢都是由女性来负责啊。不过呢，男性是负责什么呢？负责家中的房屋水电跟家具的这些的维修啊，还有一些倒垃圾的一些的状况。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跟您家中是不是相同，所以这份报告一出来呢，也引起了一些的讨论啊。有一些这个作为丈夫的可是心里面就觉得不大满意啊，因为这个家事听起来好像它的定义是太狭隘了，所以很多男士朋友会说，诶，出门开车都是我在开啊，所以这也算是做家事啊，或者呢是有时候还要帮忙太太提东西啊，这些也都算是家事啊，所以这样子看下来好像真的是男女的这个大战是打不完，所以我想好像很难从这个到底彼此之间做了多久的家事啊，是几个钟头来算，都是看到说，诶，两个人到底对这个家是不是有一个同心投入的一个心情，我想那是很重要的。在今天的空中呢，也和你一起来想一想，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愿意为我们的家付出更多的关心关爱，因为我们今天要共同来分享的摩登都会情，如果我们要准备好进入婚姻，恐怕我们还真的先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不是斤斤计较到底谁做了几个钟头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让我们先来做一堂心灵分多金吧，因为我想这篇文章或许能够成为我们很多人的提醒，因为在生命当中有时候斤斤计较其实不见得能够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不过有些人他们无私无怨的付出却能够真的是带来人一生的追忆。我们一起来分享这篇文章，我们进行心灵分多金。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you
在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当中，亚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说到了夫妻，其实呢，能够相爱的时间也只有一辈子而已。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一段关系？怎么样能够在尘世当中好好的把握和珍惜，不会让忙碌的生活，不会让纷扰的生活而阻断了这段关系呢？在今天空中，亚玲希望和你分享一篇文章，它的名称叫做《遗产》。或许有点淡淡的忧愁，不过呢，我想这当中却引发更多让我们值得深思的意思呢。中年丧偶是一件难以忍受的痛。在办完了丧事之后，这位作者在大半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办法从伤痛当中平复。尽管亲朋好友催促他赶快去看看他先生的遗嘱，早早的来料理好他的遗产，不过呢，这位做妻子的却始终不肯去打开那个宝盒，因为保险箱里面不只是他最后的心愿，也有他们共同珍藏的心爱宝物，他们的结婚证书，他们的定情之物。在婚后每一个结婚纪念日当中，都买了一个两个人都看中意的戒指，所以这些东西都会让这位做妻子的更加的睹目生情，而不舍得他的体贴、温柔、幽默跟豁达。所以呢，这位做妻子的就任凭自己沉浸在悲伤当中，每一天都是以泪洗面，不肯出门。这时候这位做婆婆的看不过去了，要她振作起来。她说国税局已经打过电话来催促了好几次，要把财产做个什么结案的。所以最后呢，这个做妻子的只好会同了律师一起打开了保险箱。除了交代非常仔细非常清楚的遗嘱之外，这位做丈夫的呢还留了一个署名给爱妻亲戚的卡片。所以这位做妻子的非常好奇的就打开来读，原来这位做丈夫的留了一个网络笑话给他的太太。他说呢，有一个寡妇向朋友哭诉说，在她老公去世之后什么也没有留给她，只留给她2亿3千万。哇，这些朋友们非常疑惑又非常羡慕的问他，你老公这么好，你应该很满足啊，日子也应该过得很好啊。结果呢，这个做寡妇的呢就回答说，才不呢，我的丈夫给我的这2亿3千万，2亿呢是回忆跟失忆，他的3千万呢则是第一个千万是千万要照顾好小孩，第二个千万呢是千万得孝顺公婆，第三个千万呢是千万别改嫁。所以在笑话之后呢，这位过世的丈夫他继续写着，他说呢，因为我比较穷，所以我只能给你1亿1千万。一亿呢，当然就是我们共同美好的回忆，一千万是千万要忘记伤痛，快乐起来。你会不会怪我给的太少，而不肯要这份的遗产呢？这位做妻子的看完了丈夫所留给她的卡片之后，这是在她的丈夫过世之后第一次她破涕为笑，却忍不住勾出了她更多的好。所以这位做妻子呢，在婆婆的面前哭哭笑笑的，终于擦干了眼泪，牵起婆婆的手，告诉她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后一定要振作起来，好好的花先生这笔遗产，1亿1千万，要有好的回忆，而且千万要忘记伤痛。他说，这么多的财产，我怎么可能嫌少呢？在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当中，亚玲和您一起分享这份文章，叫做《遗产》。我想我们在这篇文章当中都可以感受到这位做丈夫的给他妻子的爱是何等的多，也看到这是一对互相非常相爱的夫妻。 真的有一天等到我们好像终了了这一生，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遗留好这么好的财产给我们身边所爱的人呢？当然我想如果到最后一天我们才能够对对方诉说爱意，那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倒不如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好的把握，好好的珍惜和去经营和对方建立起一个好的关系。所以要有一亿一千万的遗产，别忘了我们要先创造有共同美好的回忆，如此呢这才是最珍贵的遗产和珍宝呢。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今天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今天的摩登都会情。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周一的单元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摩登都会情，也希望能够让您在这样的一个繁忙的城市当中寻找到一份真爱。我想在刚刚我们所听到这个心灵分多金啊，就是雅玲看的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好像很少能够去想到说我们可以给对方最美好的产业好，或者说这个遗产最美好的，我们说这种财富是什么，就没想到呢是有1亿1000万，有一些美好的回忆，还有呢就是能够在喜乐当中可以走出悲伤。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再次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亚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不晓得说像李哥刚刚您看完了这篇文章之后啊，您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人生生离死别，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预期的啊。看以后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人生的阶段啊、虽然没有特别提到这种生离死别的事情阶段，但是我想最终总是我们人生要面对的，所以呢一直要面对，我不如何怎么样好好来面对它。所以在这讲到这个3亿3000万，这个可不是我们要学的。那1亿1000万呢，倒是我们应当，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那我们就是平常就要好好的存这1亿1000万，平常就要存了，免得到时候就存款不足了。我们需要的平常就要做。今天早上我一大早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呢，其实礼拜一是我们的休假日，但是呢我们还是平常都有安排啊，从中午，我太太自己早上都有事情，那但是她是9点以后，所以我们大清早6点半呢，我们两个人呢就跑到官渡啊，这个官渡桥下那边很大的停车场，我们把车子停在那里呢，我们就拿着望远镜在看水鸟吃早餐。
哇，好浪漫！
他们从水里面钓起鱼来吃早餐，他们吃早餐，可不是我们吃早餐，我们在车上已经吃
到了。是看他们吃早餐，是。
但是其实说，哇，这是我们在这个阶段，这个有点半空巢期的一个阶段里面，这个一个美好的回忆。我太太她就看到这个这么景，以前我们都在河堤边，在官渡宫那边的河堤看，啊，很多的树木挡住了，啊，我们始终觉得还、要去看那个地方，要选特别的时间。那后来一位姐妹告诉我们说，往前走有更好的景观可以看，而且有很大的停车场，停车会是免费的。那我们想，我们今天早上去看看。结果一去了以后，我太太就跟我说，长安你惨了，我们发现这个新的地方了。意思是说以后这个地方可能有很多人的这个足迹啊，脚印在这个地方了。但其实我也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啊。他喜欢看鸟，其实我也喜欢看，我看那个鸟自由自在的飞翔，无忧无虑的，看到上帝创造的美好，真是很美。这个就是在这种我们人世间生活的空间里面充满着生命活力，要不然人活得在这没有意思所以像保罗说，情愿离死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欣赏上帝的创造，如果我们能够不断的在存这1亿1000万、我相信其实很多夫妻讲对于将来这个的情况是充满喜笑，充满盼望。何况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一住。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是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另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可以再见面，所以这是更好的一个盼望。 当然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存着将来的盼望，那我们也更能够把握现今的机会，能够积攒这个美好的存款、美好的回忆。
是，所以我想其实啊，真的在生活当中，如果要创造这个一亿啊，就是美好的回忆啊，要怎么做？我想绝对不是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哎，今天我们的主计处有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啊，这个夫妻的这个家事分工谁几个钟头，谁几个小时啊？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的回忆都是蛮火爆的，或者是说蛮让人觉得伤心和难过的。倒是让我们来想想，也许就像刚刚我们听到李昌李哥所说的，人的一生其实是有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变化，所以每一个不同的时间点都有它的美，也都有它值得珍藏的地方。我们今天呢，或许就从这个角度来和朋友们谈一谈呢、到底在我们这一阵子所谈的一个仆人领袖，甚至我想是一个做妻子的，两个人如何去好好的珍惜生命当中的不同的阶段，可不可以请到李昌李哥跟朋友们来做个分享。
好，仆人领袖的需要，当进入婚姻以后呢，他需要预期婚姻将经历不同的阶段，甚至于可能要预期到在生活当中会有不同的考验，甚至于困难会存在。这个千万不要以为结婚了就是万事 OK 的，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那这个就会到时候会措手不及啊，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那会非常的失望，没有预备好。那我们事先做一个仆人领袖呢，需要事先预备好。中国人说未雨绸缪，有备无患。那就是说让我们这个不是叫我们就是存着悲观主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我们知道说我要面对不同阶段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健康正确的心态来面对它。当我们事先有准备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措手不及，或者甚至于有时候就觉得心里难以接受，产生负面的情绪，造成负面的结果，那是更不恰当，更不合适的，或者说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做一个仆人领袖来需要了解。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也提到大概人生几个阶段呢，他从事有没有孩子来做分界点哈。他是说第一个阶段呢是新婚没有孩子，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是有学龄前的孩子，大概就是还没有进入小学，这样从幼稚园之前。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小学到高中的这种年龄层的孩子。那么这个第四个阶段呢就是青年期的孩子，那这个可能就是高中有大学生的。那么最后一段是空巢期，那都要这样来分了。那我太太在一个片系列里面，她把人生分成春夏秋冬四季。差不多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讲春天是代表新婚没有孩子，这时候呢充满的是新婚的浪漫啊，甜蜜啊，新鲜啊，没有孩子的干扰啦、没有孩子的破坏啊，没有孩子的噪音啊，没有孩子的纠缠等等的，那么一切事物都是非常美好的，充满对前面的盼望。那么两个人的距离非常的接近亲密，这是春天。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夏天，一般来讲就是有了孩子，我们这孩子通常还小，大概从幼稚园到小学，这个为忙孩子的事情会忙得满头大汗，甚至有时候没办法吃饭，甚至有时候失眠三更半夜起来孩子的生活不稳定，或者有时候闯祸啦，这些的弄得团团转这个是夏天。那么其实这个夏天到了秋天就是大概孩子进入中学或者到大学这样的阶段，不过通常大学就是进入初冬了这个大学的阶段通常已经离开家去读书了，
住校了，
对对，但是通常还是会固定的时间回来，可能周末回来，但是有些大学生可能一个学期再回来一次但毕竟还是会回来还是需要家里面的接济啊供应这些的，所以又属于冬天又属于秋天这个有点若即若离的那种感觉
是。
那么到冬天完全是空巢期，就是孩子已经成年了，甚至已经结婚了他完全自立了。那么这样一个情况里面，就是夫妻两个人又是身边没有孩子的牵绊，没有孩子的干扰 啊，是冬天。那当然很多人会从春夏秋冬来看它的景色哈、啊，就觉得啊，春天充满盼望，夏天充满这个浪漫激情，啊、秋天这个有点啊秋景，但是冬天呢就有点凄凉。啊，这种从这边来了解，但事实上其实呢不是这样，是上帝造世界的时候是各得其时，各得美好。也就是说，春夏秋冬都是好的季节，只是它不同的阶段而已。那么，在台湾很幸运的，一般来讲，春夏秋冬还算蛮明显的。有些地方像比较靠近热带，就都是夏天。
嗯，
那在这里我们更能够体会那个人生的阶段，春夏秋冬，没有哪一个阶段是特别的不好，也没有哪个阶段都特别的好，而是每个阶段都是很好。
嗯，
那我们学会学习来。在春天就是过春天的生活，在夏天享受这个夏天的这种热情，秋天呢也享受秋天的美景，冬天呢也享受这种冬天这种景致，冬天的这种独特，冬天的这种空间完全的不同。那我们都会有需要预期，都需要来了解。那么其实今天早上我跟我们一些同工在一起分享，我说哎，我们现在也是空巢期了，那么我们两个孩子都已经读大学了，周末才回来。不过这个周末的这一个小孩子回来，大孩子没有回来。那我们送他到学校去了，那么他就把脚踏车停在公车站牌，因为他这个周末我们没有去接他们，他自己坐公车回来，所以呢，我们就停在公车站牌的地方，那脚踏车骑走了，我们就看他的背影骑走了，头也不回的骑走了。我们觉得孩子大了，就是。我们祝福他往前走了。那么在这个里面的感受我就分享，结果呢有一个妈妈，她有三个小孩，一个大概刚刚满月啊，应该满月，刚刚坐满月子40天的，那么她就望着天花板在看，结果我们大概有大概11、12个同工围在旁边呢，我们今天有分享的时间，结果她说，默默姐姐你在想什么？
嗯，
结果她回神过来，她说啊，我在想什么时候才可以空巢期，我们哈哈大笑大笑。
是，那现在正是这小朋友最麻烦的时候。
他那是正热的时候，热得满头大汗啊。
嗯。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春夏秋冬都是很好的。在春天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刚刚开始认识，新手上路，一切都是非常新鲜。那这时候可以创下很多的回忆，彼此之间。那么到了这个夏天，有了孩子以后，那种热闹的场面，有时候孩子的这个哭声、笑声、叫声彼此起落，哈、
嗯，
好不热闹。其实也是很有一个有点像这个协奏曲完全的放开在演奏的那种境界，那么其实是很好玩的。我个人在这几天这几个周末我都有机会讲到亲子关系怎样做父亲，那么有一个父亲就问我，他说你做父亲做得这么有心得啊，你是跟谁学的？
嗯哼，是
他听我读了几张孩子给我的卡片，他很感动。我说我跟谁学的啊？就是第一个是跟我爸爸学的，我看我爸爸哪里好就学他，哪里不好就不要学他，就是因为我最剩下的第一个就是我跟我爸爸。
嗯。
第二个阶段呢是跟我的儿子学，
就是
我生下来，这个我儿子生下来我也开始做爸爸了，这就是在职训练，所以跟我的儿子学。第三方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跟上帝学，
嗯，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最完美的。他知道怎样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我们啊，比起地上的父亲要完美完全的多了，所以我就从圣经里面去了解天父怎样对待我，那我怎样去对待我的孩子。所以其实我是先从天父那里学，然后再来跟孩子一起学，应用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其实在夏天里面是我学的最多的一个阶段，从孩子身上学习。但是也很多啊，我这样付出不是太辛苦了吗？其实连我儿子都说啊，你为这个家所做的牺牲奉献好大哦。
嗯哼，
其实我都不觉得我在做牺牲奉献，我是在享受他们的关系。所以很多事情我在童年未完成的梦呢，因为跟孩子一同成长，好多地方我都也完成了我童年的梦想，比如说游泳啊，跟他们一起游泳，我就也学会游泳了。 那么一想是骑脚踏车上学，从来没有说骑脚踏车做休闲的。但是呢，没想到我陪着孩子骑脚踏车休闲活动，没想到我也可以骑脚踏车，而且骑变速脚踏车，可以有这种休闲活动。完全不同的境界。以前为了赶路，以前为了上课，不得已骑了两三公里的脚踏车。但是现在呢，我只跟孩子骑了两三公里的是休闲的越野脚踏车，完全不同的境界。那像我以前很羡慕人家有溜冰鞋可以穿，我只能站在旁边观看。我也觉得我大概没有机会穿上溜冰鞋了。没想到我的儿子在高中的时候，他们喜欢溜冰。我也学会了溜冰，这是我很讶异的。不过当然啊，我只保持不摔跤的记录哈，因为这个一摔下去的话，这可能这个都脱臼了、脱节了。所以呢，这个是，但是我发现，原来我跟孩子一起成长的时候，我也成长了啊。跟孩子一起这个进入他们世界，这个按照他们不同的年龄的阶段的时候，哦，我也学会了一些啊，以前曾经想过但是没有学机会学的。那么后来这个啊，有机会，这个我骑摩托车，我会骑摩托车，我从来没有想到骑摩托车去玩的，但是这是上班下班用交通工具。但是呢，像我们孩子会的摩托车，会骑摩托车以后，或者要我们去上山下海去兜风去，我就跟孩子骑摩托车兜风。我想到这也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啊，只是一个这个环岛计划还没完成，就是。但是，我们尤其我们现在，我的小孩子也考上摩托车驾照了，他也有摩托车了，所以我们现在变成三个人可以骑摩托车了，那么只要载一个人就可以了。
是。
所以，这又是一个我童年一个未完成的梦想。那么到现今的阶段呢，他们都读大学了，怎样跟他们一起呢？那个共通的话题或者共同的活动呢，就是在乐团里面。我们全家人呢，就是变成一个小型乐团。这个弟弟弹琴，哥哥打爵士鼓，那么我呢，有时候吹长笛或者弹贝斯吉他。妈妈呢，就是这个唱歌的，
唱歌，
她是觉得音感，她唱歌是非常好听的。那常常我们在家里面周末的时间，就是我们家里面的欢唱时间。啊，这次我从来没想到说，以前我在小的时候，我在我们家里面看到是不是静悄悄的，要不然就是大人骂小孩子的声音，或者听到隔壁两个大人在吵架的声音。但是呢，我就发现我们的家里面可以是音乐的声音，哇，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但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我在这里想，夏天是孩子的一个阶段，但是这是有孩子的阶段，但是也是在孩子里面有孩子不同的阶段。我刚才讲几个阶段，学龄前的中学、高中、大学，每个不同的阶段，他们，尤其我最珍惜的是小朋友那个阶段，这是跟他们去玩，跟他们一起乐，这是一个我最好的回忆。那么大学、中学这些都是一种啊比较知性的互动，就是。跟他们在一起是有默契，就像同类人一样的。
是。所以我想啊，真的是会发现说，在生命里面的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很美好的。可是过去呢，我们可能所听到就是这个童话故事里面所说的王子和公主最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可是后面其实还有一连串的春夏秋冬才正开始呢。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我们在听到今天的中玄传道会的会长李查理哥和朋友们分享，我想不同的阶段其实都是对这个在新婚当中的人，或者说要即将进入到婚姻当中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所以怎么样在婚前就预备好自己，我想是很重要的。待会儿节目当中再和您分享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本书《夫妻双赢》，也希望能够让您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寻找到一份真爱，而且用正确的方式。
I can still rememberWhen all I had was time when I had nothing but this empty heart of mine. When I needed inspiration, when the night was all I knew, you were the light shining into my life, the reason for all the love I'm feelingI don't know how I survived the night of your life.
FM 90.9 嘉韵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温亚玲。在监控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我们的摩登都会情，也希望和朋友们能够在城市当中寻找到真爱。不过我想在现在忙碌的这种生活节奏里面呢，我们好像很少能够有机会去欣赏到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总觉得好像时间跟着过去，我们就被时间推着走啊，所以很少能够真正去享受。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了《夫妻双赢》这本书当中来谈到做丈夫的要身为一个领袖，不是做一个像君王领袖啊，好像这种是指挥别人该怎么做，是做一个仆人领袖，他能够成为家庭当中许多的祝福。所以我们在今天空中也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想我们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听到了李长安李哥说，在人的一生当中，还有包括看着孩子长大，其实这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所要学习的东西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身为一个仆人领袖还真的需要不断的在职训练呢、不然这些我想对很多人都说是等到有孩子之后才开始学习当父亲啊。所以像这些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或者说会有什么样的压力跟挑战，其实对于做父母的、做丈夫妻子的其实也不大知道。所以我不想说像李哥这个部分您会怎么样给予这些仆人领袖好的建议呢？
我想如果我们先跟配偶有好的关系啊，那么对孩子这方面的就我觉得就非常的省力，非常的好。那基本上在孩子上面呢，他的变化我个人把它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启蒙的阶段，就是完全不能够自立啊，这种阶段的孩子呢，我们需要有很清楚的规范给他，而且这时候是比较抓得紧的。就是说因为孩子如果没有在我们的这种监护之下呢，很容易闯祸或者受到意外，所以基本上面我们要给他两方面的一个有形的保护，就是在你的外在的，你需要给他明确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生活的一个空间，那么内在的你要一些很清楚的给他一些的规范教导他，比如在这个在小的时候成长过程里面，在孩子可以讲话对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比如说我们看到卡通影片看到哇这个有些有暴力的影片，我们跟他说这是不好的，这是血腥，这是暴力 那么在孩子心目中，他就是马上接受这种观念的，那以后他就知道他很容易比较远离这个暴力。那如果我们没有跟他解释，没有跟他说明的时候，那我们随便他看什么影片啊，什么这个童话卡通啊，那这时候他会所有的都接收，物也是对的。所以在美国很多的枪击案，这个中学生拿了枪在到学校扫射，很多他们是看那种所谓的网络游戏，啊，这样他们大概不看卡通的或者电影的影响啊。那么，所以这种就是影响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很严重。所以我们在小时候我们就需要告诉他怎么样分辨，那么至少然后呢，尽量鼓励他去选择好的、正面有意义的这个媒体来接触。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在比较要控制的紧一点。这是一个启蒙的阶段，他们需要这样。那么到了后来就是大概到了高中生啊，中学生、高中、大学生呢，就是算属于半自立阶段。刚才是完全不自立的哈，那第二阶段是半自立的阶段。那这时候就是供应上面基本上还是靠着父母来供应他们，但是呢，也要让他们学习为自己负责任。可能给他一笔钱来做生活费，告诉他这笔钱就是你要做生活费用的，如果花完了你就没有钱可以吃饭，那学习你怎么样来好好规划你的钱财使用它。那么告诉他你现在主要主修的是什么课程，这是你是做学生的功课，这是你的本分啊，你需要安排时间怎么样来完成它啊，其余的时间你可以安排休闲活动。
嗯哼，
那这个你就是教导他，剩下就是他去执行。那他去执行的目的就是他需要为自己来负责任。
嗯，
所以这个是属于半自立的一个情况。
是，但是所以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开始要学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咯。
是的，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因为他要学习自立，其实我们不要让他自立的时候他也要自立，所以常常就会产生冲突和父母的冲突，那父母往往把他解释为这是叛逆。那基本上叛逆就是与品格有关的，那如果是自立呢，那基本上和品格无关，是可能个人的看法角度的不同，或者他想自己负责任，或者他想尝试不同的方法，那这种不是叛逆，是想要追求独立，追求自立。所以这两问，比如说他可能他不想搭捷运上学，他要搭公车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对错啊。那或者说冬天到了，他为了爱漂亮，他是穿着少少的，他是觉得漂亮比较重要。那这是和品格没有关系，这是什么。那有些人是比较有兴趣数理啊，比较不喜欢文学，所以文学的成绩可能比较不好，数理的成绩比较好。或者有些人就是考试分数都不行，可是呢考篮球就是样样的，体育方面都样样都可以。
是，
那所以这是一种现象的不同。那么他喜欢挑选这个来发展，那这个不是叛逆。就如果他想读文学，但是父母对希望他读医学，他跟我们说他不要读医学，那基本上这不是跟我们叛逆，他就是他想要发展他的兴趣方面，这是自立的部分。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让他学习了，他来为自己负责任。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比较容易学习负起责任来。比如说两个孩子，他一个人选择读建筑，一个选择这个语文，英美语文，他们就很投入，他们就很享受这个课程，他们喜欢。我并不觉得说他一定要读我所喜欢的这方面。
是。
那在穿着上面也是一样，一个穿着希望很体面、挺挺的、很平的，但另外一个是爱穿垮裤的，这是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这是他的审美观的问题。他喜欢这样。那基本上面我们不喜欢他去做坏事去勒索啦、欺骗啦或者吸毒啦，这些的接触色情的啦，这些是我们告诉他这是有关品格的。那我们从小就要跟他教导，到大学以后靠他去分辨，他去选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包括是信仰的部分。小时候他们别无选择跟我们一起到教会去，那这是我们给他的启蒙。那我们告诉他信耶稣很好，怎么样来祷告。但到了学生中学的时候，他就要面对外面的考验了有时候我儿子会跟我说我不想去教会了。
那怎么办呢？
我说我想了解你为什么不想去。他说去教会没什么意思坐在那都会打瞌睡我说对，去教会是一个形式， 很重要的是你对上帝的信靠，这是一个很重要，也是一个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对你一生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么你去教会呢，其实就是帮助你一个环境，可以来认识神，你可以来经验神。所以你要不要自己考虑考虑做决定呢？嗯、那这是他们在初中的时候常常会跟我提出这样的。
嗯，
但是最后他们的考虑都是还是要跟我们去。
嗯，很少，因为关系也都好。
对，关系好，所以他们都去了。那慢慢在这种说在挫折当中，那么他也经验到祷告上帝带领他安慰他，所以呢慢慢就可以转化成为这是他个人的信仰。
嗯哼，
所以变成自动的自愿，所以到后来呢就是完全自立，就是孩子第三个阶段就是完全自立啊。这特别是结婚以后或者已经就业了，
嗯哼，
他毕业以后他就业，他是生活上不用靠你的，那这对他们来讲，这时候我们就要完全让他做决定，为他的人生来负责。这时候我们就不要去操控他，替他出主意啊！你赶快给我买个儿子，买个
房子
买个车子啊，或者给我生个儿子啊，
嗯，
赶快讨个妻子吧。那这方面你可以从旁协助，你可以提示，你可以表达，但是绝对不能够操控。孩子是不，这个时候就不让我们操控了。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意见给他，但尊重他的决定。那这个让孩子学习负责任，那完全自立。这个阶段我们要去面对，因为有时候这个阶段就变成还是想说，哇，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不需要我了，不需要以后做父母会觉得我失落了，我好像没有存在的价值。其实没有，不是没有存在，你还是他的场外教练，你还是他的顾问，
是
算你完成阶段性的任务了。已经把他交托给上帝了，但是你还是可以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的顾问，成为他的教练，成为他的辅导。
嗯，
这个线永远不会断掉了，除非你跟他的关系破坏了，那么这个线就不容易联系。但是如果你跟他有好的关系，天涯海角，他还是认定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嗯，所以我想真的人生的这个变化每一个阶段呢、啊，都有所谓要去学习的，要去成长的，甚至要去面对的那种压力，还有不同的一个转变。其实刚刚呢在音乐声当中啊，我有在问李长李哥说，哎，有些人会觉得说，哇，这个孩子真的也蛮恐怖的，因为真的当有了小孩之后几乎没有办法睡觉、哦、一直要到了可能真的到了空巢期才能够卸下担子。不过我想真的是关心或者说看的角度不同，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它会带来我们觉得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了齁。
对，其实没办法睡觉不是只有孩子才没办法睡觉，
嗯，
现在很多人没有孩子但是就睡不着，压力太大，工作压力太大，
是，
其实不是只有孩子才睡不着觉，
嗯，
但是基本上那个是一个分心，当然你要多付出体力，可基本上面那些那是一个会有回收的，会有回报的。而且其实你跟孩子这种成长，你会发现生命的那种奇迹，成长的奥秘，这是你会发现，就好像你在实验室看到一个豆芽，这个从绿豆它发芽出来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旅程，看见一个生命的成长。
嗯、
那么另外就是，其实我们在跟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非常宝贵，因为我们可以从孩子身上看到我们自己。
嗯，
那我们可以。因为看到他们，我们也自己可以修正，可以成长。
嗯哼，我想在今天的这个分享当中，你会发现，哎，其实我们谈一谈，时间也过好快啊。我们也觉得是，哎，这个一集节目其实马上时间就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所以今天我们或许没有时间能够开放我们的现场口音，让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啊。不过，我想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我真的是要欢迎所有的朋友可以上到佳音电台的网站3W 之后点 goodness g o o d n e w s。.org.tw 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的话，我想我们也欢迎您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谈谈您的婚姻，您的生活，或者是说您在自己面对人生不同阶段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心境。我想在最后啊，雅丽还是要请到李哥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啊，因为我们说到这么多有不同的这么多的环境啊，有不同的一个变化甚至危机啊，压力在前面，就像刚刚这位朋友来问李哥的，就是您怎么样去开始预备自己，或者怎么去学会这么多的东西，总不能好像是等到这些情况发生了才做准备。我不想说一个仆人领袖可以怎么样来装备自己呢？
好，你做一个仆人领袖呢，他做一个仆人，那么知道人生有不同的阶段，跟孩子相处，孩子有不同的阶段的经历，但是我们如果信靠神，寻求神呢，这个圣经说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的智慧的源头从神那里来，那我们就足够的智慧来面对这个些不同的阶段。
嗯哼，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挑战，我们还真的需要在信仰当中每一天来寻求，每一天有一颗谦卑柔软的心，我想那是很重要的。今天也非常谢谢邀请到了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安玲。
我们今天节目也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如果你对我们今天所谈的有兴趣，您或许也可以看这个学员传道会所出版的夫妻双赢这本书，我想在当中有一些的内容也可以成为你的帮助，也祝福你有段美好的时光。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都会男女节目当中，再和你谈一谈如何建立好我们个人的品格。明天同时间再会喽，拜拜。